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姚谦牧师、牧心老师，还有乐意，我们跟你打招呼。
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牧心，大家同样好。
今天呢，真的是好日子，因为我们的周末栏目有新的主题。我们新的主题的名称是什么呢？牧心老师，
两约之间走一走
啊，走一走，不错。
哎，我用"走一走"这个词呢，是想表达我们不会很深入的去看两约之间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走一走哈，有一个简单的框架。马拉基书成书之后，到施洗约翰和耶稣诞生之前的时期，哇，就好像一张白纸和牧师。
所以呢，这段时期呢，可以称作是沉默400年，好像神没有发生。所以这个400年呢，当然是一个笼统的大概的数字。沉默呢，就表示啊，我们了解圣经这个正典呢，特别旧约里面呢，没有记载，哎，这段时期到底神和他有没有新的启示，好像没有，
起码没有记载在正典里面。
对啊，所以呢，这个是所谓两约之间呢，我们很多人都不一定很熟悉这个历史。但是这段历史虽然好像神没有发生，但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相信神，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呢，他仍然在掌管历史，
是的，
直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降临。
其实好像一个准备时期啊，准备救主的降临哈。这段时期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栏目给你一个简介。这个栏目会介绍四大时期，这两约之间的犹太教的发展，犹太社会的一些组织和节期。我们的目标哇，噔噔噔噔，希望在今年的年底，我们会认识一幅旧约、两约还有新约的大图画，真正达到了解历史十大局的一个局面。那为了方便记忆，每集呢也有小分题作为精华的短句，当然呢也有思考题，帮助你应用和实践所学的知识。那其实我们这个栏目呢，也是参考了一些参考书哈。
我们主要为听众朋友介绍四本参考书。第一本是谢友王写的《两约中间史略》。第二本是罗素编写，他浩荣翻译的《两约之间》。第三本是梁美欣写的《第二圣殿犹太教导论》，还有一本是由这个罗庆才、黄希木撰写的《圣经通识手册》。
我们也谢谢这些作者给我们很多的亮光哈。
那么我们来介绍今天的主题啊。今天讲什么主题呢？我们今天就特别集中谈到这个波斯时期。其实这个期间呢，就发生很多事情啊。那么我们在波斯时期呢，我们就选取了介绍的大事，可以啊，好像我们过去跟大家就约100句一样了。用6句短句来表达，这六个短句怎么说？
牧师，你先来吧。
好，那么第一个呢，叫做犹太血情复兴；
第二个呢，就是祭司权力提升；
第三，会堂兴起；
第四，文士兴起教导律法；
第五个就是亚兰文普及；
6，犹撒敌对。
波斯时期、
希腊时期、
马加比时期、
罗马时期、
犹太教简介。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
到两约之间
走一走。
好，先谈第一句，犹太社群复兴。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呢，波斯时代占大概200年哈。这个算法呢，是一些学者他们算是从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也就是古列哈，击败巴比伦最后一个君王算起，一直到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啊，很著名了哈，
在
公对很多人听过，在公元前332年就取得犹大帝哈的管制权为止，是这样说。 算的哈，叫波斯时期。这里也交代一下，居鲁士刚才讲了是和修本的翻译，和合本翻译为古列，但是居鲁士呢是历史学术和大众传播当中最普遍大家接受的译名，所以我们就尽量称它为居鲁士啊。不知道在你的印象当中，在波斯统治之下犹太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
那其实呢，这个段日期呢过得怎么样呢，旧约里面呢，如果大家参考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啊、以西帖记啦、哈该书啊、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也包括但以理书的下半部呢，都是在谈犹太人他们在波斯帝国统治下的情况啊，所以也不是完全陌生的。那么虽然犹太人被外族波斯统治，但是神呢啊，你都没猜得到了，神却在使用波斯哦。居人他使犹太整个社群得到复兴，他们被掳在外邦，有时候我们想到生活不容易，但是神真的使用这个波斯王啊，波斯帝国。那如果你翻到旧约以赛亚书啊，第45章第1节，何修本上半节呢有这样一句话，耶和华对所高的居鲁士如此说啊，他的右手我曾搀扶，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
哇，这说得很明白了，
很明白了。那这个居鲁士当然也是我们过去熟悉的这个翻译叫古列了。居鲁士大帝在位期间呢，波斯发展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哦。
对呀，版图好厉害。
他采取尊重多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宽容政策，哇，这个不简单啊。所以犹太人在这种宽容的政策底下呢，就生活比较容易一点，这个影响深远了。在居鲁士的统治下呢，犹太人被允许呢回耶路撒冷呢重建圣殿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几卷书呢提到的历史了。让他们重建圣殿，享有信仰自由，那么犹太人就生活呢相对是平安跟繁荣的。那么神使用波斯呢，将他的子民从巴比伦的手中解救出来啊，使他们结束流亡的日子啊，神真的很有恩典。他们可以回家乡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城墙啊，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尼希米记等等的书卷记载嘛。还有自己的家园啊，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啊，旧约100句啊，就讲过回归分3个阶段了，大家还有没有记忆呢？
那我就很快跟大家重温一下。第一个阶段是大约50,000人犹太人在那个所罗巴伯，这个是大卫的后裔，还有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其实也有范围耶书亚的带领之下返回那个耶路撒冷。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居鲁士下诏重建圣殿之后80年呢，神感动另外一位波斯王亚达薛西，就差遣那个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教导百姓神的律法。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差遣以斯拉之后大概13年，就尼希米哈，他就被王允准可以回去耶路撒冷，这一次是建造城墙。那重建圣殿和城墙的过程呢是很困难的，但是神也使用这些困难，就建立犹太的社群呢自己作为神子民那种尊贵的身份，对这种身份开始有信心。几百年来，其实回顾过去，他们一直在拜偶像啊。但是经过王国被掳回归，重建圣殿城墙过程当中，慢慢就找回自己的身份了，得到神的帮助，也更认识神，也知道神的确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他们呢，就是犹太人呢，就开始持守那个属灵纯洁的决心呢，就被建立起来。他们在婚姻家庭的态度上也真的开始保持属灵的贞洁。那以斯拉记9到10章就记述文士以斯拉他怎样带领百姓终止与异族的通婚。当时的犹太人居然也愿意配合，所以看见他们当时的灵性呢还是得到复兴的。
对，首先呢，就是他们在生活上，虽然在波斯的统治之下，无论是散居地的犹太人还是回归家乡的犹太人，都享受了差不多200年的和平的日子。这种安稳使耶路撒冷犹太社群可以重建经济，虽然人口比较少，但农地恢复耕作，在犹大地区中部和南部曾经 停顿一时的大部分行业又再次复苏。
嗯，
波斯时期小部分城镇中城市化的出现，耶路撒冷作为宗教中心成为百姓生活的一个焦点，更成为犹大地区其他城镇步入城市化的榜样。波斯对整个帝国的管制以及波斯完善的道路系统，使外国商人可以川流不息的进到犹大，经济贸易使不少犹太人开始积累财富。在波斯帝国统治下，犹大和撒玛利亚是幼发拉底河以西大辖区下的两个地方省份或者是行政单位。
嗯，
犹大省长基本上由犹太人担任，比方说舍巴萨、索罗巴伯、尼西米等等。
嗯，
虽然权力和昔日王国时期的王相比起来低很多，
嗯，
但总算不用被外族人来管制。
嗯
嗯，
犹太社群因重新敬畏神而蒙神保守，但很可惜犹太社群保持属灵纯洁的决心没能坚持到底。
嗯，
从尼希米记第十三章我们发现犹太社群又出现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比如说祭司让犹太人的敌人在圣殿里拥有大屋子，利未人的需要没有人供应，百姓不守律法，干犯安息日，娶外邦人为妻，连领袖也是这样，而且犹太人的下一代不会说自己的语言。
嗯，这样就看到他们的属灵的贞洁也不能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哈，可惜。
我们来看第二句了啊，那么这个是祭司权力的提升。
嗯，
如果我们看圣经呢，特别根据利未记呢，祭司是神人的桥梁啊。
嗯，
我们过去了就一百句第四十三句呢，就看到这方面了。
嗯，
祭司主要的职务呢是维持圣殿的献祭的礼仪，
是
也替百姓向神献祭。也向百姓宣讲律法啊，这个是祭司
基本任务。
基本任务。
嗯，
如果没有圣殿呢，祭司没有侍奉的场所。那么圣殿重建以后呢，敬拜传统恢复过来。
嗯，
那么很自然呢，祭司就重新获得了他们的影响力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然就是大祭司啦。
王国时期呢，君主管理政治的事，大祭司管理属灵的事，
就分工了啊。
对。波斯时期大祭司在耶路撒冷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但是犹太社群的宗教领袖，也承担部分政治和行政的功能。
嗯，
权力仅次于波斯王与省长，也是他们的政治领袖。
嗯，
要管理宗教事务，也要管理一些行政事务。
嗯，那本来其实按照出埃及记二十八到二十九章呢，就规定大祭司是由神来委任的。神在利未家族拣选亚伦和他的子孙作为祭司和大祭司。从所罗门时代，大祭司都属于撒都系的祭司，就是从撒都传下来，他是所罗门圣殿建成之后第一任祭司。但后来这个情况就改变了，在希腊时期大祭司的职分传承有了改变，我们要小心。后来到了马加比家族统治期间呢，哇，改变是最大的。家族里就是马加比的家族里有一个叫约拿丹的，他就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哇，自封为大祭司，打破那个由亚伦的后代，也就是撒都的后代的传承，是大祭司已经好像慢慢变成一个政治工具了。
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天父伟大奇妙的创造。这样宝贵的拣选，神从来没有后悔。我在这，我在这，请再见我。我在这，我在这，请再见我。我在这，我在这，请再见我。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就不害怕。 有神灵在我里面，就能行大事，一生不偏离神的话，刚强壮胆，将主的名传遍世界。
我们来看第三句了啊，就是会堂的兴起。那么公元前呢586年呢，巴比伦的就毁灭耶路撒冷圣殿。那个时候呢，许多犹太人被掳到异地了，在他们失去圣殿跟献祭的体系的情况下呢，要维持信仰生活，他们就开始在私人的场所来聚集祷告啊，学习律法啊，这种聚会的形式呢，被视为会堂制度的雏形。那么世人呢，居鲁士王呢，允许犹太人回归建殿，但许多人选择留在异地，会堂便成为他们维系信仰与社群生活的重要场所。
与圣殿不同，会堂不是献祭的地方，而是祷告、学习律法和教导律法的地方。波斯时期会堂还没有完成标准化，但其功能逐渐的确立，尤其是在流散地和犹大地区乡村中广泛存在。后来会堂更成为犹太社群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中心。会堂相较于圣殿而言更具包容性。非祭司和立位人也有机会参与侍奉，但如果有人犯下严重过错，可能会被赶出会堂，这在当时是极大的羞辱以及与社群隔离。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9章22节以及12章42节。
就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如果我们明白会堂的由来，就更明白那个瞎子他的父母多害怕被赶出会堂。现在我明白了，等于跟你的社群隔绝了。而且在一些刚才木星老师已经讲了一些流散的地区的话呢，其实是很多会堂的哈。那么说回拉比的传统，以所的会堂呢，如果要举行正式的一个集体祷告还有律法的学习呢，就是正式被认可的话，需要起码有10位的成年的犹太的男人哈。如果人数不够怎么办呢？就可以在一些叫做祷告的地方聚集哈。这个地方呢，通常在河边，目的呢是要施行一些洁净的洗礼。当保罗初次到达腓立比呢，就曾经在安息日在一条河边祷告的地方讲到，我们记得《使徒行传》16章就谈到这一点。那会堂兴起呢，是犹太宗教生活一个重要的转型它补充了圣殿的功能，而且呢，也为犹太人在流散地区维持宗教的传统提供了一个灵活的制度。而且我们知道，不但是流散地，刚才讲了，在一些犹太地区，如果是南去圣殿的地区，也会有会堂所以呢，其实他对犹太教、犹太人的传统对摩西律法的一个延续呢，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以后我们还会介绍的。
不但是这个会堂兴起，我们来到第四句了，就是文士兴起，他们教导律法。那同时呢，如果我们来了解这些文士呢，他们是专职研究旧约律法的文士。在波斯时期呢，对律法经书的整理啊，他们也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文士的意思就是一个能书写的人，
就是最基本的意思。
因此在古代的以色列呢，文士工作范围就很广。包括政府官员啊，做书记啊，列王记下22章就有这些官职了，文书啊，点算的人员等等。那么先知耶利米的助手啊，大家有没有忘记他的名字，就是巴路了。巴路就是扮演着文士的角色了。波斯时期文士以西拉对以色列的律法跟文化有很深的认识啊，他在以西拉记就是说他是通达的文士嘛。在神的安排下呢，他被波斯王准许委派回到犹大地，来教导神子民神的律法。哇，这个就是以西拉做的。在被掳到归回的过程里面呢，文士阶层呢逐渐在犹太社群成为专职的阶层，他们负责守护、保存、解说、教导律法啊，这个就是文士所做的。
对，波斯时期的犹太文士，他们的主要 职务就是抄写律法、捍卫律法、保存律法，还有解释律法。
嗯，
学者普遍认为他们可能促进了希伯来圣经的编撰。
嗯，
此外他们还担任教师，指导社群过道德的生活。每年他们会把百姓召集起来，把律法书读给他们听。他们也可能参与管理那些教人书写的学校，并且培养下一代文士。
嗯，所以简单来说，他们就是律法的教师，对吧？那么发展到新约时期呢，许多文士因为熟悉律法，就成为就是刚才说了，就成为律法的教师啊。原来他们还被邀请成为法庭中的律师啊。文士在犹太的议会里面呢，地位也是相当重要，尤其是在执行有关律法裁决的时候呢，他们的话呢是很多人所尊重的。那学者一般认为，几位犹太领袖，例如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的尼哥底母，或者是加马列，就是那个保罗的师父哈，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四节谈到他，都很可能是法利赛派的文士。
嗯，所以呢，文士也是在这个波斯时期来兴起。我们来到第五句了啊，这个就是亚兰文的普及。那么波斯帝国呢，采用亚兰文作为官方的行政跟商业通用语言呢，这个语言环境呢，也深刻改变了犹太人他们语言使用的习惯。
嗯，
所以呢，我们说从波斯时期开始呢，亚兰文逐渐成为犹太人日常交流啊、商业往来啊，甚至部分官方沟通的主要语言。
嗯，
在很大的程度就取代了希伯来语的社会功能。
嗯，
啊，如果我们看圣经呢，以西拉记里面呢就记载的波斯官方诏令与通信，以西拉记四章八到六章十八节，七章十二到二十六节，
就是亚兰文写的。
亚兰文
了，因为是他官方语言嘛，所以就引述就是亚兰文了。
啊，甚至我们的但以理书呢，从二章四节下到七章二十八节呢，如果你研究的人都懂，都是用亚兰文写成的，不是希伯来语。
嗯，
就显示犹太人在帝国多语环境中呢，对亚兰文的适应跟运用。
嗯，
与此同时呢，希伯来语就渐渐退居为宗教跟文学的语言，主要是用于圣经写作跟宗教的仪式。
嗯，
那么尽管在日常生活里面呢，使用减少，
嗯，
但是它仍然是犹太人文化跟信仰认同的重要标志。
嗯，
但是我们说，哎，亚兰文的影响从这个时期开始就延续到新约的时期。
嗯，
所以耶稣本人跟门徒呢，也很可能呢，在日常交流中呢，使用的就是亚兰文。
嗯。谈到波斯时期，不可忽略的一件事就是犹沙敌对哈，所以我们第六句就是犹沙敌对。哇，你一听见犹沙敌对，会不会想起？哎呀，我忘了旧约一百句还第几句呢？
七十八句，我这
对牧师厉害，七十八句句子是什么？就是异族通婚、混合宗教、犹沙敌对。那我们这样提一提，你就知道两约之间哈，跟旧约时期是有一种串联的。当时我们已经介绍过，就跟你复习一下，《列王记下》十七章就记载。亚述帝国将外邦人迁徙到那个撒玛利亚地区，这些人呢来到的外国人哈，来到撒玛利亚的外国人，他们一边敬拜耶和华，一边又拜他们原有的偶像，这种混合宗教就使回归之后的犹太人，那种所谓纯种的犹太人，就对这些哇这些外邦人呢很不喜欢，也不喜欢他们跟北国留在那个撒玛利亚地区的所谓的渔民哈，应该人数不多，和这些外邦迁移来的撒玛利亚人所生下的混血儿也不喜欢，不喜欢这些外邦人，也不喜欢这些混血儿。那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录记载，撒玛利亚人呢，的确也是 多次的阻碍犹太人重建圣殿和城墙，所以不喜欢他们，除了因为民族的因素，也真的跟他们的行为有关的。
对，不过有学者也指出，撒玛利亚人中也有真诚敬畏耶和华的群体，他们后来在基利新山上建立了自己的圣殿，与耶路撒冷圣殿相对立。马加比家族建立的哈斯摩尼王朝的领袖约翰许尔堪摧毁了这个圣殿。
哇，很大事情啊。
对，撒玛利人则反过来控诉犹太人亵渎圣殿的行为，形成了宗教与民族间的深刻敌意
啊，不是一时之间的事情哈。
所以呢，到了耶稣时代呢，这种敌对仍其实存在。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呢，以及路加福音十章中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都能反映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在宗教跟社会上他们的隔阂呢仍然明显的。
还记得两约之间波斯时期六句短句吗？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一、犹太社群复兴；
二、祭司权力提升；
三、会堂兴起；
四、文士兴起教导律法；
五、亚兰文普及；
六、犹撒敌对。
一起到两约之间走一走，
牢记波斯时期六短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想好了吗？
我决定多抄写。
我决定边跳舞边默想。
我决定把句子唱出来。
我决定多朗诵句子。
哈，我还没想好啊。
得快啊，不然礼物派光了怎么办
啊？哈，礼物？什么礼物啊？
什么礼物？
哈，你们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啊。只要把帮助我们牢记旧约一百句的点子电邮到汉语拼音真道@汉语拼音良友.net，而且主持人又同意你的方法有趣有效，就可以获得神秘礼物一份。
哇，伙伴们还等什么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走走走走走，
活学旧约一百句，
去读历史十大局。
再次鼓励你踊跃参加活学旧约一百句啊，就可以得到神秘礼物一份。好，到我们的反思题，请你尝试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你就是波斯时期回归故国的那些以色列人，你经历了刚才我们所谈的哇，有六个事情的发生，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低声想一想哈。还有第二个反思题，就是假设你是另外一个身份，你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那你不能在圣殿献祭啊，但是呢你又热心的追求学习律法，也在会堂里面祷告，那如果你是他们，幻想你是他们，你又有什么的感想或者启发呢？最后我们也很快的重温波斯时期的六个短句啊。
第一，犹太社群复兴；
第二，祭司权力提升；
第三，会堂兴起；
第四，文士兴起教导律法；
第五，亚兰文普及；
第六，犹撒敌对。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到两约之间走一走，牢记波斯时期六短句，一起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